我想耶稣基督在今天这段经文里边，在今天这个故事里边，我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回答恐怕也非常清楚的借着 Nick 这个人彰显在我的面前，不是由于他的罪，不是由于他父母的罪，是要透过这个人，透过这个受伤的生命来彰显出神的荣耀来。我不知道 Nick 是不是基督徒，我也不知道他这个是不是他这个是不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机构，但是我深深的事实了哈，很多人都知道，我想应该这个一看就应该知道 to be thankful。 当他这样的时候，他仍然说他的第一个信息就是 to be thankful。 To be thankful for what? To be thankful for whom? Of course to God。 一定是到谁来感恩，为什么感恩，向谁感恩，当然向我们的父神感恩。所以我真的透过他的热情，透过他纵然是这个残障的躯体，但是仍然可以享受着生命的美好，能够享受着生命的活力，能够享受着生命的喜乐，而且他能够传播那么强有力的医治生命的信息，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在他的身上彰显，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在他的身上彰显。如果他能活得那么喜乐，我们恐怕在座没有一个人有理由不喜乐，是不是？或者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没有理由喜乐，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有理由不喜乐。纵然你有这样那样的麻烦啊，我知道你可能有我的，你可能身上也有疾病，你可能这个婚姻家庭中间也有问题，你可能还是现在的 job 面临的这个挑战。我想今天再给大家借着这段故事来分享的就是医治与使命。这个故事我们刚才读过的故事比较长，整个约翰福音第九章全是讲的这一个故事，就是这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是生来就是瞎眼的人，他被耶稣所医治了。医治了以后，后边我因为我本来是想让大家从头到尾读这个故事，但是后来就是太长了，所以我就挑了中间的两段，挑了中间的两段，他耶稣遇到耶稣，或者耶稣遇到他，给他医治了，医治了他生来就有的，从生下来就是没有这个就没有眼，没有这个就不能看的这个瞎子。但是在这个医治过程中间，刚刚在读经文的时候哈，中间有特别的，之所以我自己分享这段信息，也是我个人在灵修的时候才看到的，中间有一个特别在括弧里边的，在你们的圣经里边都有一个括弧，在第七集的那个括弧里边，刚才这个倪健弟兄带我们读经的时候他没有读，他是看到很多的圣经里边，很多的这个括弧里边的经文是一个小注释，有的时候是可以不读的，但是这里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是这一括弧里边这一句话抓住了我的这个注意力，所以让我产生这个原初的感动来跟大家分享今天这个信息。括弧里边叫还要往希罗亚池子里边去洗，是不是？括弧里边叫什么？第七节后边希罗亚什么？希罗亚翻出来的意思就是奉差遣。就是那个被差遣的那一位，或者是奉差遣这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这个地方非常有意思，他要耶稣要让他去洗的那个池子是要去希罗亚，你要到希罗亚池子里边去洗，是要去奉差遣的那个池子里边。这个池是在耶路撒冷的南端，耶路撒冷整个这个城市是它是坐落在一块很巨大的一块这个磐石基地上，但在那个南端的时候，实际上在西西家王时代，在耶稣基督之前，西西家实际上是在这个是在以赛亚那个时代，西西家王那个时代开修建耶路撒冷的主干水渠主干的这个水系统的时候，他就整个在耶路撒冷南端开凿了一个蓄水池，一个很大的池子，就叫希，但是那个时候就命名叫希罗亚池。西西家王是一个蒙神喜悦的王，他是在亚哈斯王之后继王，所以西西家圣经里面对西西家王的记载很多，记载了他很多。但是他那个时候很有意思的，从那个时候就命名这个，对耶路撒冷来讲是耶路撒冷主要的这个水供应渠道中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水池，每天可能都有成百成千的人要去那里蓄水，要去那里汲水，叫取水，要去取水的这个池子就命名为奉差遣，是被差遣的。到这里每一天到这里来取水的人，他都知道说我要去那个差遣池取水， 我要去那个送差遣的池取水，我要去那个差遣池或者叫差遣的这个水渠，所以每次他去取这个水的时候都知道我要去的是一个送差遣的地方。所以借着这一个池子，我深信神在提醒历史历代的以色列民，历史历代的这些这个耶路撒冷的居民，在提醒历史历代的耶路撒冷的这些祭司、这些长老、这些官长，说你们每天每天的生活都要记得，你们是从那个被差遣的池子里边取水，得到你们生命的供应。被差遣，因为非常简单，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是被差遣的民族，是一个担负上帝特别使命的民族，是不是？创世纪第十二章，当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是怎么呼召亚伯拉罕的？他说为你祝福的，你要成为万国的祝福，是不是？为你祝福的，我要祝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必要咒诅他。因为天下的万族都要因你而得福，所以上帝从亚伯拉罕开始，他要让历史历代的人都不忘记，历史历代的以色列民都不要忘记，你们是被差遣，你们是肩负使命的一个民族。到这里的时候，你看到很有意思，耶稣他也要求这一个人要去希路亚池里边洗，离耶路撒冷很远的一个池子，要让他走下去。他去的时候眼睛还没有好，只是糊了泥巴，椅子上面他还是一个瞎眼的，但是却是要让他去那么远的一个池子里边洗。而那个时候瞎很近的，相传有医治功效的那个池子是第四大池，你们在读约翰福音第五章的时候知道，是不是？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坐在比斯大池边等着洗的，说是有天使来搅动池水的时候，这个时候一搅动池水的时候，只要第一个跳下去的病就好就好了，是不是？耶稣没有要他去那个附近的靠近圣殿旁边的那个比斯大池去，耶稣要他去奉差遣的池里边去。你纵然还是瞎的，你纵然还没有好，但是我现在要你去那个地方洗，那个地方叫奉差遣，我要让你知道你将要得医治，而且你得医治的这个经历，你得医治这一个事件，你个人得医治的这一个经历，你个人得医治的这个感受，你个人得医治的这一个非常 shocking 的这一个经历，与你深深的要记得是与差遣、奉差遣紧紧连在一起的，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所以后来你看这一个被医治的这一个人，他反复在讲的时候，我都是去希路亚池里边受洗的。而且你就可以看见他被受洗没有，他还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受洗啊，他跟他没受洗，他被医治以后马上就敢于为真理做见证，为真相做见证。所以我今天想借着这段经文想跟大家分享，主要分享三个话题。我没有想要在这段经文整体的做全面的跟大家分享，特别是就在这个被差遣、他得医治与被差遣之间，我想跟大家分享三方面的话题，就是三个小题目。大的题目就是医治与使命，使命就是被差遣，被差遣就是使命。首先是说，我这里首先稍微想定义一下使命，因为我们今天在这个基督教会里面，很多时候讲使命，讲到我们很多时候都很害怕哈，一讲大使命，这个哇，这是要这个抛弃世界上所有的一切，要去这个非洲丛林里边宣教，还是要去这个食人族里边去这个去做宣教士，或者什么的才叫使命？那我希望大家能够在整本圣经里边来看的时候，是的，神给我们有大使命，但是对我们每天每天的生活来讲，我们的使命很简单，非常的相关。我愿意定义这个使命就是信好、活好、见证好。也许我本来是想见证好都不用说，因为活好，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活好，基督徒来讲，我的使命，上帝给我的使命就是信好活好。在我的活好中间，我要能够活好，就一定有见证好。如果我没有见证，我就没有活好，就一定是这样的。如果我活好了，我一定就会有见证，一定就会照着神的这个样子见证出来。所以我首先在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的是见证，就是信好活好。使命就是信好活好。 你对你所信的不断加深对他的了解，不断加深对他的体会，不断加深对他的认知认识，然后你能够把它活好活出来。这就是使命，这就是使命，体现在我们生活中间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层面啊。所以在这个使命与医治之间，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题目就是叫伤口和软弱是成就使命的资源。伤口和软弱是成就使命的资源。所以我们想到很多时候想到大使命，就一定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非常敬虔的人，心里面非常这个火热的人，然后是什么当然也是要有或者是身体很强壮的人，然后是能够为主做大事的人，是不是才有使命？我们今天看见的，从这故事里面让我们看到的，福音书里面记载的，其实我们看见的使命，都是生命带着严重的破碎，带着严重的这个残缺，带着严重的软弱，而这一些的软弱，恰恰就是上帝要使用它，让它去成就那一份使命的资源和力量，资源和力量。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我这个要为神尽这个使命，要能够活出这个使命，要能够完成我的使命，要能够服侍主，我就一定得要是一个很完整的人，一定得要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一定得要是一个对圣经倒背如流，或者是上过这个3年5年神学的人。 No， 带着你的软弱，事实上在你的软弱本身，在你在哪里有软弱，哪里就是你可以被上帝使用，可以被上帝使用来服侍的地方。我们这个那个时候，这个在大陆上，这个在大陆教科书上，那个时候老说到这个说蒋委员长这个抗日的时候说他是这个消极抗日，这个什么积极反共，我不知道在台湾肯定是不同嘛，在台湾那个故事肯定不同哈。大陆上肯定特别讲他是消极抗日，这个积极反共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说，他一定强调说攘外必先什么安内，攘外必先安内。这个我不知道台湾对这一段的故事怎么想，我也不想是来，我也没有这个能力来理清这一段的这个历史纠纷哈。但是我只是想从思想方式方法，从方法论来讲，攘外和安内同时进行的，不能分开的，攘外和安内是同时进行的。谢谢。实际上我们在我们的软弱，在我们的这种破碎，我们的生命的伤口被医治的这个同时，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生命的这个也就是我们自己的人生使命要被这个能够活出来的时候。保罗当然非常熟悉这里边的这个真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他说这个神他自己身上带着软弱，他自己身上带着三根刺，是不是？保罗实际上他不知道这个三根刺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很难去定义，很多神学讨论都在这里，他的三根刺到底是什么，是 physical 的，是身体上面的，还是 spiritual 的，还是 emotional 的，是情绪上面的，是这个灵里边的有的软弱，还是身体上面的，我不知道。但是他一定是在他生命中间有着挺严重的，对他来讲是挺严重的，他3次求主要把他拿走，但是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他就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激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什么时候知道我自己的软弱，我什么时候能够正面的接纳我的软弱，能够正面的来看我的软弱，我什么时候知道我的软弱是在我的弟兄姊妹中间，是在有一群能够接纳我的弟兄姊妹中间，是在教会里边，是在团契里边，是这一群弟兄姊妹，他们不会嘲笑我的软弱，他们会接纳我的软弱，而且会帮助我走过软弱，而且能够帮助我在我软弱的地方站起来，成为我今后服侍上帝的一个资源，一个力量所在。这个你们从这段经文里面看见的这个瑕疵，从今天这段短片里面看见的 Nick 当然你不能够从他个人层面来看，他个人的生命有他彰显神的荣耀的一块，但是在他的背后 更大的是他背后的那个那么多的弟兄姊妹，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他祷告，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他奉献，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关心他。这是基督的神的荣耀，神的爱的荣耀，神建造生命、医治生命、修复生命的荣耀，能够借着群体、借着教会来展开。但是在这里很简单，他第一步、第一点，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不要隐藏我们的软弱，不要为我们的软弱，为我们不管是家庭生活中间的软弱，你婚姻生活中间的软弱，还是你个人脾气个性中间的软弱，你身体上面的软弱，不要为这些怨天尤人，不要为这些怨恨别人，正面的接纳，让它成为我们服侍上帝的资源和力量。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第二点跟第三点是一句话倒过来倒过去说的。第二点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医治本身就是使命。第三点我先预报给大家的是，使命本身就是医治。医治本身就是使命。第四节到第七节里边，耶稣就是讲得非常清楚，我是被差遣的，我在这世上的时候，我就是生命的光，跟随我的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借着这一个医治的过程，耶稣基督是非常清楚地展现了他自己的这一个 claim， 他自己的这一个宣告。他宣告他是，我是世上的光，跟随我的，我在世上的时候，跟随我的人就要得着生命的光。生命的光第一步当然就是我们眼睛能够看，是不是？我们眼睛看得见的 physically， 你就身体上面你就已经没有了光。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你可以看见，他首先让这个人身体上，然后让他得到光。但是得到光的这个手段非常有意思啊！今天也是吐唾沫糊泥，我不知道你们看这一段过去的时候，看过去是不是有点有？我前天晚上我们在另外一个查经班里边，刚好他们查经也查到这段经文。当然我们让大家读过去的时候，我就想那是慕道有一个朋友，他读过去的时候，他就一个女孩子有，读的时候就说耶稣怎么还会糊泥抹眼睛这个。我今天听起来这个好像很热闹，今天特别是我们从这个医院也接受现代医疗，这它里面好多细菌啦，它里面这个，我不想这个为这个方法本身来辩护或者来纠缠，但是我只想是分享两点啊，一点是说这个我们不要以经论古，我们不要用今天的所谓的以前现代化的这一套医疗技术、医疗设备、医疗概念来要求那个时代的人。我可以跟你说，触电触摸糊点泥，这是最有效的止血的手段。我小时候割草的时候，这个一不小心割破了手，割破了什么，我们都是这样，就马上就弄点泥土，弄点什么东西，然后又糊好，回到家以后就好了，就不再流血了，不需要 bandage， 不需要这个消毒药水啊。这个，所以你千万不要真的，这个没有问题，这是非常有效的这个医治的手段。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我希望你们不要在这个地方停留的是，耶稣为什么要用这种手段来医治？圣经里边记载的耶稣医治的更加潇洒的手段多得不得了，是不是？耶稣医治的手段每一处记载的都比这个要潇洒，都比这个要体面，都比这个要更加超越。耶稣只用话，是不是吩咐？最多的就是出手按一下、摸一下、touch。很多时候他就是用话，住了吧，停了吧，让风雨都可以停。你的病、灾病离开你了，一句话出去就好了。很多时候，甚至很多时候他也不用说话，也不用出手，他只要愿意 let it be， 让它发生。那个妇人，12年血漏的妇人，他只是偷偷的去摸一下耶稣的衣裳，耶稣允许他自己被摸，允许他自己的能力流出去，他就已经得医治了。问题是在这里，圣经唯有的一处要记载说，耶稣居然要用这种庸医才会用的手段，用这种东西，而且后续让后边的子孙后代的基督徒看了之后都觉得脸上没光，我们所信的这位主就糊泥巴一人。为什么？唯有的一次的记载。如果你能够记得创世纪第2章里边上帝造人的手段， 上帝从泥土造人，是不是？然后怎么样？然后吹进他口中的气，活人就出来了。耶稣在这里非常简单，要 shocking 的，非常震惊的这种叫景象手段来描述，他用他口中的水加上泥土，让人得到生命的光，让人得到生命的光。在这里实际上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医治，因为这个人从生来就是瞎眼的，他不是后来患病时候瞎眼的。在犹太人的观念中间，创造这个词只有上帝能用，拔蜡这个词只有上帝能用。为什么？只有从无中生有的才是创造，从这个世界上从有的变成另外一个，这是 make， 这是制造。人会制造哈，人不会创造的，人从来不会创造任何一样东西。你不要以为那个程序那个 software 是你创造出来的，好像没有我编出来的，是 software 里面早就是有了。中国人早就知道说文章整天成什么妙手偶得之，你别以为你写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然后自命得意，这是我创造出来的文章。 No， 文章早就已经智慧、话语、美的图画、美的意境早就在这个宇宙中间存在，你只不过是去点一点、拼一拼、凑一凑而已。只有上帝可以从没有的到有，上帝用话语说要有光就有光，这是创造。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非常清楚，他说我对你们做的事不是我做的，是我从父那里学的，我看见父怎样行我就像你们也怎样行。这里他也非常清楚，他说我的父用泥土和他口中的气造人，我用我口中的水和泥土赐人以光明，赐人以生命之光，赐人以生命的物理之光，让你的眼睛可以看见这个世界上的颜色、世界上的光。更重要的生命的光是心灵之光，更重要的生命的光是心灵之光。所以医治本身这就是神的使命，医治本身这就是上帝的儿子要来这个世界上所履行的使命。所以他要让这个人清楚的知道，我是被差遣的，所以我现在要你受医治以后，你也去那个受差遣的那个池里边施洗，从此开始你也要进入一个领受差遣的生命，领受差遣的生活。他是被差遣来这个世上给光，创造光，创造生命的光。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他是创造生命之光，不只是意思，他用的是上帝创造的手段，用的是上帝创造的手段来给予赐予我们生命之光。医治本身就是使命。在今天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的这种全然的救恩，领受了耶稣基督所赐下的生命之光，领受了他的医治大能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看见，讲到使命的时候，第一部分第一点不是说要去做什么大事，不是说要去宣教，要做多么伟大伟大的事情，不是说要去的。第一步是我自己内在的医治，我们生命的医治本身就是我们的使命，让我们的个人的生命、个人的生活，让我们的家庭，如果再能够往前走一点点，让我们的邻里，让我们的学校得到医治，得到医治。第一步是我们自己的医治，医治本身，这是我们的使命。我2005年的时候，我有机会去这个加拿大维珍神学院进修2个月，期间。有机会与这个加拿大维珍神学院的这个 founding father， 这个奠基人，也是现代灵修现代基督教的这个灵修大师 James Houston， 他现在已经退休了，有机会跟他谈过几次话。James Houston 他的灵修著作确实现在已经是很多哈，在这一方面，维珍神学院在基督教灵修方面。Spirituality 这一块也是做得非常的深。 他跟 Jay Packer 这个 James Houston 跟 Jay Packer 这样都是很好的同事。Jay Packer 是巴克是 James Houston 从剑桥挖过去的，从剑桥大学挖到这个维珍先生。我是经过好几个人的介绍，多次祈求，多次请求他才得到他的机会，他才答应给我见面，才跟我谈。但是刚坐下，我们没有谈几分钟，只谈了大概寒暄了几句。我跟他介绍我是从中国来的，我这个在那个，至少大概就是一两分钟，说了几句话以后，他就两眼直看着，直的就是看着我，非常庄重的，非常严肃的就告诉我，他说 ：“You China is facing a humongous need, humongous therapeutical need, because for generations you have not been treated as a person。”这句话我原话背下来了，因为对我非常震惊。我再翻译给你们听。他说：“你们中国面对着极大的、极大无比的一个医治性的需要，因为多少代人来，你们没有被当作人看。这个人他用的人不是 human being， 他不是说 you are not treated as human being， no， 他说 you are not treated as person。”就是人，我们是说有一个是叫物理上的人，我们都是有手，我们都有肉，我们都会说话，我们都会吃饭，这是物理上面的动物性的一个人。但是更重要的，人之为人，不是人这个层面上的人，不是这个动物层面上的人。动物层面上的人，人跟猪狗没有太大的差别。人之所以为人，是那个我们称之为 person personality 称之为 person 的那个人。中国确实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间，我们更加不要说从长远的时期来看的话，并且看中国的儒家传统，中国的儒家传统实际上真正怎么来理解人，人作为一个 person 来理解，这是很欠缺的。所以这个鲁迅那个时候，他说翻开中国2000年的这个儒家传统，看见了两个字，就是吃人，这个有点相当的 shocking。 因为我们确实是我们对于人的理解，我们把人没有能够来到圣经里边的时候，我们看见人的尊贵，人的这个价值，人的这种潜能，人的 potential， 人的独立，人各方面的我们看到。如果不是在圣经里边，我们就在过去几十年中间的中国大陆，毫无疑问受阶级斗争这种翻天覆地的影响，以及后边这个从文革之后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几代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都在生活在这个阴影下边，都在生活在这种严重的创伤下边。现在是整个后文革时代，实际上我们有着许许多多医治的需要。我自己实际上信主以后，很快就好像也来出来服侍啊，后来去读神学啊，还是什么，一直到最近这几年，我服侍主走了这么多年以后，才开始越来越深的发现，我自己里边有许多的东西实际上是没有正面的面对，没有被医治的，在很多的时候面对有些挑战的时候就开始冒出来。就是过去这两年实际上是我自己在多方面经历软弱，也在多方面经历神的医治的过程，经历上帝医治的过程。大陆背景的这些弟兄姊妹，我稍微讲广一点，所有的特别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来到教会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生命中间都有着很明显的破碎。这个时候我只是拿一个正常的 person， 一个 normal personality 的角度来看，我们都会有许多的这个扭曲伤害，过去的经历，以及我自己所形成的一套习惯想法，我们通常所已经从我们的父母亲那里学的，从我们的社会上学来的，从我们的老师同学那里学来的那一套怎么对待孩子啊，怎么对待朋友啊，怎么看这个教会，怎么看这些人际关系，怎么看这种这些教会的服饰，很多东西我们脑袋里边都已经有了一个观念在那里边。这些东西我们都需要信主以后第一步的是需要正面的拿到上帝面前来，被神的生命之光来照亮，然后寻求神的医治。医治本身就是使命，医治本身就是使命，医治本身就是上帝要让我们，就是要差遣我们 去在我们自己的里边，在我们个人的里边能够得到医治，然后让我们的家庭能够得到医治，让我们的夫妻关系得到医治，让我们的儿女得到医治。医治本身就是上帝要让我们去经历的这个使命，也要让我们去实现这个使命。我之所以这样跟大家分享这些，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很坦然的，一方面是很专注于，一方面需要关注于我们里边的创伤。有许多的创伤我们是不知道的，有许多是我们身体上的疾病我们是知道的，我们是知道的，是 felt need， 就是我们能够很容易感受到我今天哪里有不舒服，哪里痛，哪里什么，哪里这个软弱，哪里很容易知道的。我们可以听到需要带导的绝大部分的都是身体上软弱的代求，我们能感受得到。但是我们灵里边的很多的这种扭曲，这种伤害，好多时候从小就被形成了一套方式方法。很多夫妻妻子对待丈夫的方法，丈夫对待妻子的方法，很多时候都是从父母亲那里不知不觉的继承下来的，我们却不知道 unfelt need， 我们感觉不到这种需要，只等到我们自己在挣扎中间，在痛苦中间，在头破血流中间，然后慢慢才可能才发现，哦，原来我有这方面的问题，我有这方面的毛病。医治，让我们自己寻求医治，很坦然的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 felt the need， 让我们看见我们感受得到的需要的同时，更加让我们关注到我们感受不到的需要，我们没有感受得到的那个需要，我们没有感受得到的那些软弱，我们没有感受得到的那些破碎。求主光照我们，帮助我们，然后真正的在这里能够得到医治。第一步，医治本身就是使命，就是要上帝让我们去旅行的。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从身体上到心灵上到情绪上 emotionally 到情绪生活上各方面都能够活得健康，都能够活得正常，都能够活出一个首先是一个人，一个 person 该有的。第三点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使命本身也就是医治，使命本身也就是医治。我们通常很多时候是想着一个人是不是一个人这个有病的，当然他就要在家休息，你就不能干事情，好好的多喝水，这个穿暖和点哈，这个喝点稀饭红豆汤，这个很多我们有好多养生的疗法，很多很多方式。一个人是生病了，我们就，所以我们说一个人医治的过程，好像如果说他要医治，那你就不能够给他有太多的事情做哈。耶稣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耶稣他在医治的同时，你就可以看见他在医治的同时本身就给他使命。这个人他眼睛还没有好，耶稣就让他要去希罗亚慈禧去，这有点强人所难，你先让我看好了，你先让我能够看见我再走好不好。没有啊，耶稣他说你先去，耶稣去治彼得的这个母亲，彼得的到彼得家里，彼得的母亲还得热病躺在床上，这个他当然他给他祷告好了，祷告完了以后马上他彼得的母亲就已经开始让出来服侍他们。这在我们人看来不大合情理，是一个老太太，我不知道没有七八十，至少也是五六十的一个老太太，这害病躺在床上好几天了，你过来给我做了一个祷告，我现在烧可能刚刚退，马上就让我起来服侍你们，给你们弄茶弄水，这有点那个。耶稣没有，耶稣他在医治的同时他给人使命，给人任务，给人挑战，让人去完成。这一个人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在他还没有完全得到医治同时，他就让他你先顺服，你先去，而且你要记得我要给你说的话。你先去的时候，结果他就得到第一步，他的身体上，他心灵上的，他眼睛的就得到医治了，他就已经得到了 physical 的光，生命的物理的光，眼睛所看见的光，他第一步就得到了。但是更第二步更重要的是，你可以看见的是下边，这就是我让大家会是读的下边的两处经文所看见的24节到25节，35节到38节。第一步是看见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见耶稣在面对着犹太人的那些那么多的这种挑战的时候，很多人都很害怕，很多人害怕。你要知道，这个说如果不要说是信耶稣是神，那你就是不守律法或什么就要被剪除，是不是？在圣经里边我们常常读到就要被剪除。被剪除是什么意思？被剪除重则就可以被石头打死，轻则你就离开，整个离开这一个社群，你会被赶到，你整个被离就被赶出这一个整个社群。今天的教会没有关系，今天的教会如果我们很多人就是你们这个教会对我不好，对不起，我一拍屁股马上去另外一家，是不是？没事，我到哪里都可以找到教会，而且我你哪个教会都不要我的话，我本来就没有想来，是你们拉我来的，我这我还不如我自己就这星期天在家睡睡觉，没事啊。我们生活因为信仰被边缘化以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这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都可以在宗教以外去了。在犹太人那个时代不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在正在这个宗教层面上被这个长老、被这个这些祭司所他们所非议的话，那你面临的是立即面临的整个社交生活、你的社会生活、你的经济生活、你的就是你整个没有安身立脚之处。所以当时他们对耶稣，因着对耶稣有这样的这个歧义的时候，对这些被耶稣所医治的人，如果想要站出来为耶稣做见证，是冒着极大的风险。所以你可以看见读这个故事，你假如是仔细去读的话，他们去问他们，一方面是犹太人自己，那些法利赛人自己也觉得很纳闷哈，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的来路是什么样，但是他行的这个事确实是所以他们第一步是想否认这个事实，说这人不是那个人，不是原来那个人，不可能的啊。当然后来所以他们也在做调查，很有意思这个。但是你要注意的时候，但是他们在调查过程中间，很多人是非常害怕，包括这个孩子的父母亲他也非常害怕。圣经里面记载得很清楚，他们说他们去问那个孩子的父母亲，说这个孩子他的病是怎么治好的，你知道不知道，这是你的孩子，他怎么会好的。他父母亲也很机灵，但是也很明显的他说他的病怎么好的嘛，他已经大了，你让他自己去说去吧。不过我们他也确实知道这是我们的孩子，这倒也没错，他害怕。但是这一个人，这个被医治的这个人，被医治的这个人，他确实第一步他就说，你们到底说他是什么样的人，第一步他说这个人是先知。这一步实际上是带着很大的一个信心的跳跃。这一步对他来讲，你从这个故事整个发展过程中你可以看见的是，这个人这时候他还没有真正，耶稣还没有对他说话，还没有对他说我就是神子，就是人。这一步他是，但是他自己就已经看到说这个人是先知。纵然你们说他不符合不守律法不守安息日，你们觉得他来路不明，你们觉得他没有受过正规的神学教育，这个没有受过这个很好，但是我觉得他是一，我觉得他是神，带着很大的，一方面他自己有他深深的经历，他的经历，但是经历本身并不一定能够向他证明耶稣就是先知。他的经历是非常清楚，说我以前是瞎眼的，现在我看见了。 I once was lost but am found, was blind but I see now。 Yes, 我们做唱的那个奇异恩典，是不是？我深信约翰牛顿是从这里得到的启示。 I once was blind, I once was lost, am found, was blind, but see, I see now。 他有这个经历，他要很清楚的说我是得医治了，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很勇敢的照着他良心深处的那个声音说他是先知。更深的医治就是在35节到36节、38节的时候可以看见神对他直接的显明说，你信神子吗？你信神的儿子吗？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主啊，我信，我就跪拜，当时就跪拜耶稣。那个时候他已经被赶出去，他已经被赶出会堂，赶出会堂，他已经是面临着一个家就身败名裂的一个光景中间。但是他在真理层面上，在面对耶稣的身份层面上，他不退步，不懦弱，不退却。 这个时候这一个人，这一个刚刚从一生之久的盲目盲瞎眼中间刚刚走出来的一个人，却表现出了生命中间极大的勇气，表现出了生命中间一个极大的勇气，面对着那么大的压力，面对着那么大的挑战，面对着那么大的个人的危险，他愿意为真理做见证，愿意抱着良心的话去说，而且愿意抱着耶稣的引导跪拜这一位耶稣。这个在当初是不得了的大事情，这个在当时是冒着身家性命要去做的。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医治更深更深了，他更深层的医治发生了。医治远远的不只是我们，不只是我们身体上的医治，也不只是我们情绪上面，我们有这个抑郁症或者是 depression， 我们或者是有别的这个从小生来有一些这个精神上面的失常，我们需要医治。 yes， 这是需要医治。更深的医治是我们内心深处与神的关系的和好的意思。不要以为我背了这个我已经做过了决志祷告，我已经信了，我跟神的关系就好了。 No， 我们一生之久，我们天性的悖逆，如何被神一点一点的医治？圣经里面一方面说我们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是被上帝所定罪的，我们是要被上帝所赦免的，但是同时也很另外一方面也非常深的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病人。耶利米先知，流泪先知耶利米，一方面他是非常严厉的指责以色列人的罪恶，指责人性的坏，人心的坏，他说人心坏到了极处无法医治。但是同时这位流泪先知他在哭泣神的医治，他要看见那些被盗的病，那些悖逆顽梗愚昧的病，这都是病，求神医治。耶利米书里边是谈是谴责人的罪恶跟呼求神的医治最多的同时发生。我们这里看见的是当这一位他遵行神的命令去那个希罗亚池，他去那个被差遣的池子去领受他所被差遣的这一个使命，执行这个使命的时候，更深层的医治发生了，更深层的医治发生了，不只是物理上面的、身体上面的、情绪的、生理上面的、心理的，甚至灵里边的。你可以看见这个人以前他是一个躯壳，一个行将朽烂的躯壳，整天就是坐在路边乞讨的一个，绝对没有我们要说 self esteem， 要说自尊心，要说什么自己的这个尊严，要说自己的价值，绝对谈不到这种人的，你不会去跟这种人谈 self esteem。 但是现在他居然敢站在这些堂堂的犹太公会面前，敢站在那些穿着紫袍戴着这些金冠冕的这些官长祭司面前跟他们作对，他的 self esteem， 他的那个个人的尊严，他的那种个人的价值，他的那种个人的勇气，你可以看见得到了多么大的意志，得到了多么大的意志。使命本身也就是意志，当我们遵行神的话，能够照着神的话语一点一点去行的时候，不要说在坐在那里等着说神你把我的病全治好了，把我这些毛病全拉掉了，让我有了工作，让我家庭已经稳定了，让我的这个身份地位全部弄好了，让我自己的家庭也已经妥当了，让我的夫妻关系也已经好了，让我什么都已经好了的时候我再来服侍你。 No， 带着我们的疾病，带着我们的软弱，带着我们的伤口来服侍这位神。在服侍的过程中间，你将会得到医治，你将会得到更深的医治，你将会得到越来越深的医治。最后我用一个小故事结束。这是一个犹太人这个拉比教这些门徒的一个寓言故事。这个拉比对这个一个小的一个门徒说西门， 我听说这个我知道，我已经听说，我已经知道说弥赛亚已经回来了，现在就坐在门口，就在城门口。哇，真的说弥赛亚回来了，那我一定要去看，非常快。这个西门就蹦蹦跳跳的，非常快的就跑到这个城门口去看弥赛亚。结果到我们城门口一看的时候，城门口满地全是伤痕累累的人，全地都是缠着伤的人，都是缠着布，缠着伤，缠着都是一片这个太阳很好，风和日丽的一天，很多人都坐在那里，坐在聊，洗伤口，重新包扎，然后很痛苦，唉声叹气。有的人，在哪里有弥赛亚呀？他就跑回去了，和他比，我没有看见弥赛亚，我只看见一地全是带伤的人。这个拉比对他说，西门，你再回去看，在那一群人中有一个人，他一次只解开一个伤口，那就是弥赛亚。有一群人中间说，那个弥赛亚坐在跟这些人一起中间，他说他一次只解开一个伤口，他也是跟别人一样的，他也是身上是伤痕累累，带着好多伤的，但是他每一次只解开一个伤口，别人都已经是在那里全部，因为今天天很好，因为今天这个风也很好，赶快打开了，该清理的该清理，该治疗的该治疗，该那个全身的伤口都解开了，他一次只打开一个伤口。结果西门第二次再去看的时候，真的看见这一位人，他身上其他伤口都不打开，然后一次只打开一个伤口，他去问说，你是不是就是弥赛亚？你为什么一次只打开一个伤口？他说 In case somebody still need me， 他说也许还有人需要我，也许还有人需要我，所以我不能够把所有的伤口全部打开，但是我需要在如果有人需要我的时候，我需要把我这个伤口也能够尽快的把它缠好，然后我要去完成我的使命，需要履行我的使命。弥赛亚不是没有伤口的人，弥赛亚是在知道他的使命，知道在他的使命中间来得到医治，在他的使命中间来寻求医治，在他的使命中间来完成他的医治。这是我们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使命与医治。我们的伤口，我们的软弱本身就是我们服侍上帝的资源，看我们能不能够在我们的祷告中间，在我们与神的亲近中间，在我们的教会的群体中间来完成这个转化。这是需要转化的过程，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伤口要成为神服侍神的资源跟能力，这是需要转化的，但是神能够做这个事。医治本身，我们自己的医治，我们家庭的医治，我们社区的医治，我们邻里的医治，医治本身就是使命，这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要行的使命，他也是吩咐他的儿女要去行的使命。使命本身就是我们活着医治的过程，就是我们活着一层一层更深医治的过程。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真的在这个时代，我们面对的是极大的需要。我们真的看见许多时候，当我们有时间安静下来看我们自己的心，看我们自己的身心灵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了许多的破碎，许多的软弱。更加让我们担惊恐惧的是，有许许多多的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的疾病，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破碎，我们还不意识到。求神你帮助我们，真的你们这一位生命的光，让我们能得到生命之光的这一位拉着我们的手，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可以坦然无惧的真的诉说我们的伤，也坦然无惧的打开我们的伤，但是我们也真的也不是只是这样的软弱的，或者是这样的这种消沉的呈现在我们的伤口中间，而是说带着我们的伤口来走跟随你的路，带着我们的伤口来走服侍你的路，带着我们的伤口与你同行，因为你带着你被扎伤的那个伤与我们同行。谢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